我虽然来到你们教会好多次了，今天特别高兴看见这些小朋友，像我这样的年龄的，一看见小小孩就很高兴，又看见你们小小孩还有这种音乐，哎呀，心中非常的喜乐。很可惜先生还不在，你们父母听着了，我以为的孙子12岁的时候已经钢琴弹得很好，好到一个地步，波兰国家请他到波兰去演奏，所以中国人呢有相当多的音乐的天分，你没有栽培他了，完全埋没掉了。我这个人呢，音乐弹琴弹四声的只听见头女生高的，听不见下面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年轻人有饭吃有书读就很好了，哪里带什么音乐的。那现在这里环境好了，是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，20年前在日本，一个女孩子不会弹琴的嫁不出去过。在日本的习惯，女孩子结婚呢有个人陪嫁，是吧，一个大的钢琴，那是20年前日本就是如此的。那么现在的话呢，台湾已经赶上来了，我美国的各方面的水准也已经赶上来了，所以真是盼望你们做家长的啦，特别刚刚这几位小孩子的父母，好好的栽培他们音乐方面的发展。有一些人既有音乐的天分，有一些人就是没有，没有的话再栽培都没有用的。但是一个人啊，有天分没有栽培，他天分也不显现出来了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你孩子们有音乐天分，你不栽培，你们是对不起儿女的了。我们中国人老一辈了，只要书读得好就好了，什么音乐不音乐？现在时代进步了，各方面的需要也都显明出来了。所以你们这个刚刚小朋友了，就我心中非常高兴的啊。那第二件事，我也知道我们7月初的纽约人民精神会，你们有相当多的人去参加。那我不知道参加的人感受怎么样，你们去参加我很喜乐，但有一件事情就我失望的，因为肖定跟我讲了，你们当着全教会去了，结果只有20几个人去，本来是这个组个聚会都会停的啦，结果只有20几个人去了，组个聚会就恢复了。那么有什么原因？肖定说的，弟兄姊妹不知道啊，这个纽约的灵性会好不好，所以你们去了觉得好的，盼望你们也去做见证啊，叫弟兄姊妹啊，切切不要错过我这样的机会的。纽约的灵命精神会特别对着蒙恩3年以上的，特别对着蒙恩教会就有4封的啦，那是因为在灵命精神方面的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不是为着3年以上的，不是为着你们已经有4封的，那最主要的跟全体弟兄姊妹来讲的。所以肖弟兄来约我的时候呢，他还特别提醒，教会的题目乃是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。我以往2次来已经符合这个的题目的了，好，有一次前一次跟讲到132篇，把大卫建殿的时候呢，放这个圣殿建好是什么样一个圣殿，而在里头最主要的就其中的2是丰富，圣灵大声的欢呼，这132篇呢，133篇呢也是诗篇的一个最高的高峰。把圣殿建好了之后呢，贵重的油就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胡须，直流阴茎，黑暗的甘露将在弦上了。一个什么叫做一个的健康的教会？健康的教会有圣灵啊，乃是浇在头上，在基督的头上，流到了当初他所带领的使徒们，再流到了全部蒙恩的人啊，那个膏油这样倒下来的，是全部的身体都被靠圣灵所膏的了。到圣灵高了之后，有个的现象 那座黑蒙山的甘露能够降到香山了。我都跟你们提过了，黑蒙和香山差了100多里，山上的甘露怎么能够降下来呢？这做诗人的印象，做诗人都是像文学理工不同的了啊。做理工的话，要算这有多少里那么多的话，它诗人是一种属灵的一种意义，乃是像以江南地了，都是枯干的那些旷野的地方，唯有香山下面一片的农田。为什么香山嘛？黑蒙山呢、啊？因为黑蒙山有一些雪。我们两次去以色列呢，4月份去的时候，黑蒙山还是有雪的。雪有了之后呢，等到了夏天了，风一吹，把雪吹下来了，所以黑蒙山的下面呢、啊、都有水的啦。所以那个地方的农田呢就非常丰富。所以做诗人就想到，什么叫做一个健康的教会？健康就叫做神宝座那里有恩典降下来了。到恩典降下来的时候，乃是有非常好的出产，不仅是少数人在神面前有出产，但是所有蒙恩的人都有出产了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诗篇133篇了。我就发现了，圣经真理呢是一个，圣经把真理讲出来了，有不同的一种方式。说诗篇是做诗人的印象，一个教会这样的健康的。而我今天跟你们讲了，不是讲诗篇，乃是跟你们讲到最主要的，乃是再打出来，好吧？彼得前书2章19节，好吧？我们一同来读读，好吧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号召你们从黑暗荣耀到光明的这个美德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以往呢自己都有没有了解，或者有没有呢年长的人跟你们讲呢这一段的话，圣经中非常宝贵的一段话。这段话是谁写的？就是彼得所写的。一个真理呢，保罗也都讲了，就是彼得在这里讲的时候有他特别的那个背景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和彼得当中用右手行相交之礼，保罗传福音到外邦，彼得传福音到受割礼的人当中，就犹太人当中的。所以你去读彼得前书后书的话呢，总是发现了彼得啦，或者是罗马写的，或者跟巴比伦写的，他写信给分散的各地的神的选民了。你去看地方的话呢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从巴比伦排班来排过来的，所以要么他在巴比伦，要么在罗马。那他写信给谁？写信给犹太已经信主的人。要注意的啦，当彼得写信的时候呢，犹太人呢已经不再信主了。一开个五旬节，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了，继续传下去很多了。但是渐渐的，那一些犹太教了、逼迫基督徒了、叫耶路撒冷的教会了，只好你给妥协了。但在这个光景里面呢，彼得就写了彼得的前书。所以彼得呢，对犹太人来讲呢，我们犹太人在主面前蒙恩呢，是蒙的特别一个恩典。他怎么说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这句话什么？就我们常说选民。谁是选民？犹太人亚伯的后裔是神的选民。那彼得说呢，亚伯的后裔本来是神的选民了，神就废弃他们了，因为他们就拒绝了福音了。唯有你们信主的呢，才是被拣选的族类。你们这一帮犹太人已经信主了，那是代替所有犹太民族了，成为一个神的选民了。你们之外的犹太人呢，不算神的选民了。所以这是彼得了，就那些蒙恩的犹太基督徒了，知道今天蒙恩了，蒙了多大的恩典。 什么恩典啊？神有一千多年之前啊，已经恩待亚伯拉罕了，叫亚伯的后裔成为他的选民了。哪里知道啊，到弥赛亚来了，竟然他们拒绝了弥赛亚，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那里去了。那这一帮犹太信主的人在总的人口当中不是太多，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中间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只有20%。犹太地地方啊，你们去看了犹太人当中啊，他们呢、啊、你去看电视就知道了，开国会开会了，有一些戴个小帽子，有些不戴的啊。小帽子什么？我是神的选民啊！我想你们也有一些犹太朋友嘛，是吧？犹太朋友啊，有一些都是非常这热心的犹太朋友，一下子搬了一个小帽子戴上了，上班的时候小帽子也好不戴了哈。那么到礼拜六礼拜天的话，到街上去看了，有一些犹太人的小帽子犹太人不戴的哈。所以现在人去看呢，以色列的国会的里面啊，开会的只有20%戴小帆子，80%不戴的啦。他外人都不相信有神真是活着的，更不相信弥赛亚的啦。所以犹太人中间一共有五个团体，两个团体叫 Orthodox， 非常相信他根据旧约的，三个都已经不是了。但是彼得写信给少数这一帮基督徒犹太教是唯有你们是的选民，当初亚伯的后裔神都已经选他了，但是神因着他们的拒绝，神已经把他们放弃了。那这头一点，所以叫你蒙恩的基督徒要知道了，我是犹太人，但我犹太人的亲戚朋友已经不是神的选民了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我才是神的选民，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。那第二个啦，是有君尊的祭司啊，他在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好吧，这个君尊的祭司啦。那么呢，这里有一句话叫做祭司。那我们要看见，你要通过我们旧约史学啊，犹太人这彼得说了，你们是所有是祭司啦。犹太人中间是不是都是祭司？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是大把的他们从埃及出来，全部是做祭司的。等到他们到了西南山，摩西到山上了，神把十条诫命了，律例和典章和会幕的样子了，告诉摩西了40昼夜。一下来的时候呢，看见他们呢摆一个金牛犊，亚人领头的哈，摆一个金牛犊了。摩西啊，把神给他两块的法板丢掉了，然后就说了：“谁是耶和华到我这里来？”利未人来了，摩西说了：“拔出刀来，从营房这边走那边，看见人就杀。”那个时候杀了3000人呢。所以那个时候之后呢，是不是你们利未人呢、是特别蒙福的？只有你们利未人可以到会幕那里的侍奉神。十一个支派没有资格了，所以神的心意改变了，只有利未人才是可以的。但是告诉他把彼得来写到彼得书里头有一个话说，我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每一个蒙恩的就都是个祭司，不光是祭司，他是君尊的祭司。所以你们要知道的，神带领以色列人救了3个时期，头一个是叫做祭司的带领的，从亚当是从那个摩西亚人开始的，用祭司来带领的，到祭司带领了，带领到老伊利的时候啊，祭司不行了，就给兴起君王来带领的，所以才是靠着大卫王了、所罗门呢来带领全体了，不是像从前靠着祭司了。但是等到大卫和所罗门做君王来带领的时候呢，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已经堕落下来了，所以以后什么神是叫做先知来带领的，是旧约神来带领以色列百姓3个时期，先是祭司，第二是君王，第三是先知。而彼得在这里说起了， 我有你们是祭司还不算，是君王的祭司，是祭司的身份啊来带领的啦。他还有一个君王的身份来带领啦，是谁？你们所有蒙恩的人都是君尊的一个的祭司啊。而这样来做君尊的祭司是什么？你们是成为圣洁的国度，全部蒙恩的人是一个国度。这个国度啦，与世人不同的，世界上的人呢是撒旦所控制的，是撒旦所管理的，唯有你们这帮蒙恩得救的人呢是神来管理的。不光管理了，神已经把你们分别出来，叫你们罪得赦免了。神不光叫你们罪得赦免了，神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了，重生了你们，这神的生命在你们的里面啊。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资格有新的生命的，没有信主的人啊，没有新的生命也不能表现出神圣洁的品格来。只有你们这一帮信主的人啊，才是圣洁的国民啊，能够把神的性格、圣洁、公义、忍耐、温柔这一种品格啊，都从你们身上显出来的。所以彼得要叫这一帮蒙恩的犹太人呢，在犹太人不太多的，要知道你们这一帮不太多的犹太人呢，蒙了什么的恩典？什么恩典？头一个是拣选的族类，是神的选民；第二个是有君尊的祭司；第三个是圣洁的国度；第四个是属神的子民。你们不信主的犹太人已经不是属于神的子民了，神把它摆在一边了，只有你们这一帮蒙恩的人才属神的子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当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读保彼得的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彼得不光是对着那一帮犹太人的少数信主的，而对着我们所有蒙恩的人。所以我们蒙恩的话呢，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我们这一帮中国人，远远的中国，离开亚伯拉罕远的了不得了了，离开旧约时代中的神做工的时候远的了不得了了，我们根本也不认识为神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救主。儒家的孔子这个思想呢，影响我们中国人的民族呢，自古到什么活着该有品格，死了怎么样？死了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呢，孔夫子呢，好有一句话很好了，无罪于天。下一句话非常坏，无所道也。没什么好祷告的嘛，他知道有天，他知道有天是告了，但是有罪的话呢，没有办法祷告了，所以只好怎么样？不知生死，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，只管他今天活着。活着什么呢？最要紧不是物质上的享受，最要紧你有高的品格，你好的一种道德，这是孔子的想法。是到春秋时代，老子啊不满意孔子，你教导人呢、啊、活着的时候呢、啊、能够有高的品格，这个当然要紧的，那死了就怎么办？所以老子怎么说？你要天人合一，你天人合的，死了之后还跟天之间还合一的呢？是根据你孔子啊，真的好好道德，好好道德，死了之后一张空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老子实际上比孔子好了，老子也讲不清楚怎么天人合一，所以老子实际上没有影响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都受了孔子的那个的教导了，这个影响我们从幼年已经开始了，根深蒂固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里面呢，我们很尊敬的啊。孔子讲的对不对？对。要注重品格，不要注重物质上享受，但弟兄姊妹不够，这个智慧的你活着是有用了，死了之后可不是没有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乃是我们能够跟天神天合一了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了，我们就能够永远的活着了。不仅地上有崇高的品格，并且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，神的生命啊，今天自自然然在我们地上生活写着品格来，而这个生命呢、啊，还到 丰盛老练的境界呢，到有一天我们就离开了物质的世界呢，进到永世的里头了，永远在上面去活着。所以基督教思想呢，不是今天的活着该如何，不你死了之后来计算该如何，乃是你永远之后是怎么样的。那这是基督教的思想超过孔子和那个儒家的思想。那把彼得的这个我有你们所生的子民了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读到这一段圣经呢，我非常的高兴。我自己呢，当然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我自己呢当初读书也蛮棒的，我当初啊考进交大的了，上海交大好难考了，我交大考取了，读了四年之后到台湾做工程师了。我都跟你们讲过，那个时候全台湾船上几届的专家，我是其中之一了。哎呦，了不起的喽！我看见同学一个大拇指头的，现在想想有什么用？交大毕业，读的书都忘掉了。做工程师啊，我那个时候做了很好嘛，许多的这个工程方要做，就我今天再去做公司也不会做了。这些都会过去的，这我感谢主了。我是乃是个洁净的族类，永远的。我的军中的祭祀，这个比我工程师的人过去有效的多了。我都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在台湾造船公司做了四年嘛，修了四条船呢，最后一条是陈安好的，日本赔上来去个舰了，我花11个月把这个船修好。哎呦，海都修好了，从基隆带出去，开到淡水回来有毛病了，哦，再修，修好了之后，再从基隆开去到淡水回来又有毛病了，第三二次再修了，修，有一天我的这个工船上机械设计里面，他们说连工程师上来，连工程师上来，我说什么？桂老总来了，说桂老总，桂永清总司令来了，哎呦，我都吓死了。我一上去了，见长如见都边边上报告总司令，报告总司令，我也不知道手怎么放好。说桂老总问我了，哎，刘总怎么回事啊？我说这是日本人赔偿军舰，他日本的第二次打战争在造的了，机器啊是德国的机器，新特版，非常好。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工业最好是德国了，新特版日本人造不出来的，怎么？用潜水艇送到日本的货船的话给美国人都打掉了嘛，这样的话嘛，把机器都送过去了，船身是日本人自己造的，船身不可牢靠。我说为什么不可牢靠呢？它有锅炉了，因为它有蒸汽的嘛，锅炉蒸汽嘛，蒸汽吹出来了，那机器也会转的嘛，但是锅炉蒸汽不能够太高的嘛，太高的会爆炸的嘛，它有个安全阀，到某一个温度到某一个程度，安全阀会开的，啊，别那个太高了嘛。好了，我们再修好了，出去一次了，回来安全阀漏水了，再修。怎么修法？一个安全阀只有这么大，不是橡皮的哦，温度这么高嘛，人都是贴的吧？有资格老资格的都提供了，是磨2天才磨好的。磨好了，好了，再生火了，再带出去了，回来又漏气了。我说这个缘故，哎呀，桂老总还不知道呢，碰我的肩膀说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”哎，林公司啊，辛苦辛苦了，那他就走了。好，那他碰我的肩膀，为什么碰我的肩膀？那个时候我才24、5岁呢。对，25岁碰个肩膀了，现在看见我怎么碰个肩膀就不怕了吗？我那个年纪很轻嘛，那磨到你第三次把它修好了，好喜乐了，出厂把它修好了。修好了之后，我就工程师这位辞掉了，我走船长了。过了2年，我在马路上看见了陈安号的人机长，姓刘的，这个刘登叫我非常佩服。当初啊，中国台湾派到美国来接收那个安置号的4架船的是他来接收的啦。我看见那个刘工程师了，哎，我说刘舰长，你现在做什么？他说我在左营啊，海军造船厂在做厂长。哎呦，做厂长了，很好啦。哎，我说我给修的陈安号怎么样啊？2年就修吗？他说不。
死掉了，我的船死掉了，那有十一磅的肉在里面呢。我修船的话烧了十一磅灰的身上丢掉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做我在工程上那样有效的吃掉了有什么用啊？所以我就发现什么，我在地上尽了我的老能力来这世上是那样的虚空的虚空。工作不是我有钱啊，不是再有钱了、啊、把工作造好了就是虚空的嘛。我有什么军尊的祭祀来侍奉神呢、啊、所以我做了传道到现在六十几年了，我带领了好多人信主的，每一个信主的灵魂成了永远的。我也带领好多教会都爱主的，这弟兄姊妹也能够在神面前兴起来了，这我才是军尊的祭祀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不敢骄傲，但我心中是相当的骄傲。哎，我看见我的同学，我到匹兹堡去了，去年到匹兹堡了，我交大同班同学一个姓李的，机械方面呢、啊、非常出名的 Rockaway 高阶工程师啊，非常出名的，他现在都退休了。那我去看他，哎呦，我老朋友了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到老朋友见面了。当初他的 Rockaway 做事的时候，为这 Rockaway 的大公司呢做了非常多几件的事情了，退休了，没有事情做了，没有事情了，他真不如我了。我赚的钱没有他多了，我的生活没有他好了，但是我在地上花的年日的果效沉到了永远呐、啊！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我，你也是这样。这比的什么？你们呐、啊、是君尊的祭司，为什么？我要召你们来宣扬，是黑暗让光明奇妙在亮。这是彼得所讲的话，是彼得在讲的话的话呢，乃是蒙恩的那一些犹太人啊。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你的身份是神的选民，你的身份这份乃是神的祭司，你的性质是圣洁的国度，你并且是神的子民呐、啊。而神为什么这么恩待你，要叫你们来宣扬出黑暗光明者的美德。请大家记得彼得这句话是对所有信主的人来讲的。所以今天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也知道这个教会当中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详细情况怎么样。我在美国四十五年了，跑了一两百个教会了，有的教会跑了好多次了。按照我这样来跑过个教会的里面大概的估计，一个教会中间呢、啊，它有四种族的人，只有20%到30%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多少人侍奉的啊，是一个你看了、啊、连美国教会中间最属灵爱主是美南浸信会。我有一次看到美南浸信会的一个报告，他们的经济上的需要，那不是单单礼拜堂的付付水电费的，还这个教会哇，赶快拆船到世界各地去了，需要很多的钱嘛。所以真是美南浸信会经济上的需要来奉献呢，只有他们全部会议中的23%，77%。哎，其实不奉献这么多了，偶尔奉献一点点，意思意思的。所以用经济学来说啊，23%是 contributing Christian， 77%是 consuming Christian， 消耗的啦，并没有教会中有真正的用啊。哦，你聚会中间了，我、哦、奉献一点钱，哦，你来奉献算什么？这一点钱算什么？还一个人啊，还很少有人奉献到1/10的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不是你对不起神，你对不起你自己。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是什么呢？我要详细再来提了。 啊，说时间紧一点，好一点啦、啊。乃是神当初来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对他们这么说：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全部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，埃及出来了，你们就把以色列全部的百姓做祭司啊，做圣洁的国民了。但等到他们的西南山，他们拜了金牛犊了，神改变了。说白了，金牛犊摩西非常的烦，把两块石板都摔掉了嘛。他说：“谁随你滑到我这里来？”利未人到他那里来了，彼得说：“把摩西怎么拿着刀来，从一个往这一边到那一边，看见人就杀，杀了三千多人。你要记得啊，我如果利未支派的人，你给我敢不敢杀？违背神的命令吗？十条诫里头第六条不可以杀人的吗？”现在经过神摩西说的，你们拿出刀来，看见人就杀，哦，好残忍，杀了三千多，很大数字了。而他们实在出埃及的大概有200万，为什么杀了三千多？当他们找了金牛的来拜，摩西下来了，把燔怒了，把两个石板都摔掉了。把金牛的磨着粉撒在水面上了，以色列百姓错了，所以以色列百姓啊，在什么叫悔改，在留在帐篷里头来哀悼。我一般的闲着人呢，无所谓，照样走来走去呢。所以摩西要把这帮人全部杀掉，如果这一帮人不除掉了，神要放弃整个的以色列百姓了。把这一帮的三千人都除掉了，留下的人啊都犯了罪，就是肯悔改的，这样神啊或许还能够恩待他们啊，继续来带领他们啊。那你去读民数记圣经的记载很清楚了，到那一个时候呢，事情过了之后，我有立位之派可以到会幕里头来侍奉神，别的之派没有资格了。所以你也知道，神的态度改变了。从前从出埃及的时候啊，是全部以色列百姓做祭司；等到拜了金牛犊了，神改变了，只有利未的支派做祭司了。那我告诉弟兄姊妹，非常的可惜。今天在基督教教会里面，今天只有少数人做祭司，好多人不做祭司了。这是什么？还留在拜金牛犊的时候了，神给他们的惩罚。请大家要记得第三件事，第三件事什么？第三件事呢，乃是登到第四件事啊。第三件我一会到这里补充一下，好吧？第四件事是什么？主耶稣复活升天，将圣灵倾倒下来啊。再往下，好吧？好，那再往下，倾倒下来了。倾倒下来了之后呢，是所有蒙恩的人都成为君尊的祭司，不是少数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今天是新年，我们今天不是在出埃及记里头拜金牛犊的时候呢，神发怒的时候呢，神只支持立位之派可以侍奉神，其他之派不能侍奉神的。新约的里面怎么来说法呢？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7-18节，神所，我们一同来好吧，神所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，的红色啊，所有活着的人，都是少数人啊，是他们的儿女要也同来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少年人要听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很特别啊，神要把他的灵啊浇灌所凡的有血气的，每一个蒙恩的就要都有圣灵临到你们身上来。圣灵到你们身上有什么果效？头一个啦，你们会是预言。请大家记得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圣经中是预言的，中文放在预言两个字放的不太好， 根据中国的字什么预言呢？啊，告诉你说三天之后什么事了，三个月之后什么事了，叫预言呢？圣经的预言呢，不是说过了三个月以后的预言。圣经预言什么呢？把神给你的信息从你身上传讲出来，就是讲预言。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得救了，我们得救非常的特别，是神的救恩在你身上了。你的亲戚朋友没有的了，你就把神的救恩呢从你身上讲出来了，这个叫传福音。传福音啊，切记不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。你福音传，福音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了，到以后了，人家听见了都睡着了。传福音没有果效，传福音叫什么？主怎么拯救我的？我原来是如何的？怎么样我受到感动了？我发现我有罪，当我罪我很难过了。怎么样我里头有个感动了？就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替我顶受了刑。当我这样试着耶稣基督顶十字架来认罪的时候，哎，我里头有个大石头下去了，我里头很喜乐很平安。这是啊，每一个人都能说预言。你会不会说除非你没有得救？你得救了都会说传福音不是一定要讲创世纪讲的启示录的吗？传福音是说预言吗？是什么？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啦，能够讲出来了，这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，这也是个所有蒙恩的人啊都应该这么做的。下面有两句话很特别，少的人要见异象，老的人要说异梦。我老搞不清楚，为什么少的人要异象，老年人做异梦呢？我告诉弟兄们，我搞了好多年都搞不清楚这句话的，我忽然明白了，老年人啊不做异梦的。少年人做异梦的，我以后怎么样啊？以后我怎么样啊？老年人什么？哎，等死啊！我们东部了还不开会了，西岸了，你到旧金山去了，公园的人，老年人坐在公园晒太阳，说什么？好听话怎么晒太阳啊？不好听话怎么等死吧？反正我都已经七十岁、八十岁、十几岁都不能做了嘛。所以就好了，每天过了嘛，就是好好等嘛，把那个是等死等个好一点嘛，晒晒太阳嘛。但这个少年人没有异梦的，那你会看见了，这些老年人啊有了异梦。所以我到美国来了，1969年，我到你旧金山的金巴能教会里面啊，那一个时候金巴能教会有好多团契。一个一个团结兴旺的是老年人兴旺的，什么照样可以传福音嘛，不要到公园等死嘛，公园等死，公园好多老人都等死了，没有事情做嘛，跟着不去传福音嘛。结果老年人去传福音啊，比中年人传福音还要多了。这些老年人是什么？有异梦。什么异梦？我现在活着，以后的年人还照样有工作好做，早年被神所用了。说这个大众教会了，老年人的团契的增加的比别的增加还快了。这把老年人从这登死，因为我没有梦了，反正死了就算了啊。现在老年人做异梦了，那少年人会有做异梦了，常常想以后怎么样，以后想怎么了，想来想去以后也不成功的。所以少年人叫异想说有目标，不是我在以后想做什么。是你会发现啊，像我自己亲戚里头了，小孩子到5岁6岁，男孩子我想大了做什么？做警察。哦，小孩子看着警察好神气嘛，所以他5、6岁想着做警察嘛，等着以后书都出来他也不做警察嘛。那没有目标的嘛，还没有目标的嘛。那我69年来的时候住我姐姐家了，姐姐3个女儿一个儿子啊，他一个儿子啊10几岁，哦，买的钓鱼竿呢，都考究的不得了，欢喜钓鱼。钓鱼过了几年，怎么不钓鱼了？要打猎，就买枪。我姐姐不让他买，所以要买枪了，父母要签字嘛。他跟妈妈要他签字，妈妈不肯。他为什么？枪有危险的。他跟妈妈讲了，你厨房里爆炸，你可以杀人的嘛。所以我这么讲的话，我姐姐还是不让的，就是找隔壁邻居要给他签名字，
然后我们两个阿强那强呢，这个人呢，我这个外孙子呢，现在做医生了，很发财的，家中有四五十个枪呢都留着的了，玩够一段时间不玩了，没有什么意思了，以后有什么到康奈尔读书，要去开买车子了，哦，买什么家伙啊，还做学生吧，哦，这个一个人呢要追求做一梦的嘛，做来做去没有目标的啦，这一下那个啦，但是圣灵降临了，每一个少年人有一个意向，意向什么，我活着我为了神在宇宙做的工作来做的，所以这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啦，这个非常的不同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像我跟你们讲的，我的孙子当中有好多的才干，那个孙子啊是钢琴棒到一个地步了，12岁也波兰国家请剧去演奏的了，演奏的了。那么他有什么的意向？以后盼望钢琴好好发展了，侍奉神，侍奉神。所以一个人啊，真的有一种，一个年轻人你要知道，训练你的孩子啊，没有一个前途的盼望的，也很难一个孩子能干的呢能有好的发展的。但是你要训练他，栽培他了，按照他天分的好处好好去发展。但是你必须要知道，你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，你无论弹琴也好，你无论做医生也好，你无论做工程师也好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，像我都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做工程师是我的副业，侍奉主才是我的正业。所以我大学毕业到台湾呢，做了3年工程师了。为什么做工程师呢？因为亚邦夏娃堕落嘛，他们有满面才的糊口嘛。我不是工程师要饿死的吗？是照做工程师了。我的盼望不是做工程师的了，我的盼望是侍奉主的，侍奉主才是我的意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谅我了，这也不是我特别，乃是我的上海教会中间呢，对我们大学还没毕业的人呢，把一生的前途的目标已经搞清楚了。这是什么？圣灵临到人身上所做的事了。所以这是一件事啊，乃是对着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了，都来侍奉主的。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题目，盼望在也讲到健康的教会。健康教会是什么？不是20%、30%人侍奉，就是每一个人都侍奉，这才叫健康的教会。一个教会那个兴旺，那所有弟兄姊妹都会侍奉。那我再跟你们讲的，在基督教里头呢，聚会说你初中带领团体增加的最快，发展最快的，等到1949呢，共产党把大陆解放了，好200万的人呢，跟着国民党就到台湾去了嘛。聚会所到台湾去的人呢，我们统计了有只有200位，分散在台湾各个城市的里面呢。过了4年，聚会人数增加多少？4万，200年，过了4年了，增加到4万了，没有读过书，也没有读过神学，都是一般基督徒了。关键在哪里？每一个人都侍奉。比方说了，像我就到台湾去了，我在基隆嘛，基隆没有台国语教会的嘛，是我找到一对姓李的夫妇一对呢，他是做工，这个丈夫做工程师，太太是这还不是的嘛。我们3个人传福音的话呢，头一年有80个人，头一年有28个人，第二年有80个人，第三年到200了，没有传道人吗？我做工程师做传道人的嘛，为什么呢？我所有都是，不过我是否连那个李弟兄夫妇还侍奉，李弟兄不大会侍奉的。李弟兄侍奉是什么？聚了会了，到他那吃中饭，还记得了，只有一碗的大的汤，有几个肉丸，请客的了。那个时候他平时吃饭肉丸都没有的啦，
礼拜天呢，就预备个肉丸的汤啊，大家去吃个饭吧。这就是他的侍奉了。没有他的侍奉的话，我传道的话还没有这么容易信主了，也没有这么容易爱主的了。所以门一蒙恩了之后，马上就有侍奉了。这是聚会所能够发展快一点的原因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教会有增长，我认识你们教会已经好多年了，不快。那当然你们说了，哎呀，现在流动率很高嘛，有好多人都搬家搬走了，是有的人搬走，还有人搬来的，你还没算在里面。你搬走搬来的抵消了搬走了，但是你们人还没有增加吗？什么没有增长？福音传的不快，为什么呢？不，就少数人传福音，多数人不传。少数人是 contributing， 多数人是 consuming， 是消费者啊。你每一次贡献在教会的里面嘛，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件事啊，每一个人者，那你会一个说法，我不会嘛，我也不懂嘛，我也没有口才嘛。我没有一种能力的嘛，所以这是许多了不能够有 contributing 人的一种借口。你们好好没有做佛事说，哎呀，我也不像肖弟兄嘛，哎呀，他佛事主也很好嘛，像你们刚刚那个林师哥那个姊妹嘛，我一看听的那个姊妹讲起我不知道，我一看他林师，他是音乐上一个没天分的。看嘴巴就不一样，上次的嘴巴就不一样的了。哎呀，我都没有想他们有时候这么天分嘛。第二次没有，但你还能够侍奉主，为什么？侍奉靠着圣灵，不是靠着才干，不是靠着那一切你自己的以为的所有的那个势力，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。所以你啊，没一些才干，没一些特别口才了，你照样就是灵能够成事的。简单的话来说呢，你听见别人传经啊，哎呀，怎么会讲得好哎，讲得头都熟到了，讲到一个地步就让很受感动清楚了，因为我讲不出来嘛，你要信耶稣，我下面就不会讲了嘛，你也没有这个才干。我告诉你了，我是相当有口才。哎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做传道是60几年嘛，一个人啊跟他传分啊，我就是跟他讲啊，不到2个钟头一定就受感动。耶稣是好，他说我有好多次了，传道之后他说林先生讲的是很好的，一个人要信耶稣的那很好了。我到老年再信，气死了，已经很好嘛，很好。为什么没有生命的感动？口才没有用的，口才能够讲到脑子上能够接受，心中能够接受，心门还不开的。心门怎么开？圣灵感动才在开的。是我好像跟你们讲过，我的全家四中到台中去了嘛，有一位姓潘的地方传福音的很有果效，口才不好，他很有果效，带着好多人信主嘛。有一次布道大会了，一上去被我叭叭叭把天花板都扯掉了，你讲都还没讲，怎么把天花板扯掉了？口才宝的灵能有感动的力量，还照样叫人信主。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，听万年万少主的，一信听了福音的时候呢，受到感动了，不承认信耶稣的，花一个月功夫，信了读过一遍。他那个是交大做的，做个助教的了。他因为到美国来读航空系的了，他是信了之后呢，过了一个月了，他就信主了。他每一次中饭呢，是交大些单身的那些助教在一起吃饭，每一餐跟都传福音了。头一个月带领了24个人信耶稣，哎呦，真快啊！所以教会觉得，哎呦，这个弟兄真的有很有福音的能力了。有一次请他来讲道嘛，他讲的时候你们知道吗？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，罗马的一个刀了砍在他胸口，乱讲，罗马的哪里有刀砍在这个？那这讲的真的是错吗？还感动人的啦！我操，你真的讲的对啊，不感动人的，气死人吧？什么道理？圣灵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你 你有一件事情你在准备都来不及了，可以求一件事，这个能力临到你身上了。所以我简单的来提了，我到许多教会中去的时候啊，常常有一些他们特别聚会，晚上聚会了，散会的时候呢，也就十点九点半了，都走了。那我跟他谈话了，谈到十点钟走了，就发现呢，有一位弟兄还等着。我说某某弟兄，为什么等着？他说人都走了嘛，没有人管门管窗嘛。我说留着管门管窗。哦，我说你是管家婆，很好的侍奉人。他也不讲道吧？他说管家婆你需要，教会中间你都是很好了，很好，很好嘛，大家都走掉了嘛。他做什么？都走了之后呢，当然人走光了，门窗关起来，电灯关起来，连主日聚会呢，我都说了，影响来参加地聚会的弟兄姊妹，头一个人谁影响？门口做招待，一个门口聚会了，没有看见神的脸，也没看见讲员的脸。先看着招待人的脸，对不对？你招待脸扁扁的啊，板板板的，看见心就冷个半截了。你一进来看见招待了，非常喜乐的，心门就开嘛，连你做招待就好就服侍嘛。所以我们这个侍奉主要知道的，不是单单靠讲道好了，要讲道的话好，要招待好，要讲道好，要领事的好，要讲道好，坦情的好。要讲道好了，祷告就好了，讲道才会给人有帮助嘛。所以一个人蒙恩呢，不是单单请讲道好不好，有这么多人一同来服侍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也知道，虽然我没有好好的享受你们这个散会了，马上就吃饭了，好多位弟兄姊妹的饭菜都烧好了，他也不讲道。哎，你会发现呢、啊，哎呀，一散了会了之后，饭菜都好了。说我每一次到教会去聚会，看见厨房这一帮人呢、啊，我非常的感激的。感激的什么？道都闻听。那我不知道你们的厨房怎么样？我在天上教会什么呢？有一个呢，壁炉电视放着了，一面烧菜一面看壁炉电视了。再看壁炉电视，也看得不好吗？不像坐在里头好。为了主这个牺牲嘛，来聚会嘛，却来烧饭嘛，这种的服侍也照样叫弟兄姊妹好的了。所以，亲爱弟兄姊妹啊，请你记得，一个人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都来侍奉主，教会一定是健康，教会一定是兴旺过来的啦。那么，我下面我也没时间跟你们讲了啊。侍奉主的一个凭借，一个是才干，一个是恩赐。才干是什么？你没有信主之前有这个才能啊。所以有许多弟兄姊妹呢，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谈情的是信主之后会谈，还信主之前谈？有许多信主之前就会谈嘛。所以怕的以前信主之前有谈情的本领到教会中间来用出来嘛，对吧？那许多像你们教会中间有往会计的。做会计的人，乃是你不信耶稣之前，你已经懂得会计了。所以你们教会中间一定有一次做会计了，否则的话，政府的税务就给你查账了，你们账是一塌糊涂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总有一些人的才能奉献给主的。第二类什么？没有这个才能，祷告主，主把那个才能的赐给你的。所以这些才能赐给你呢？最明显的例子啊，我也常常讲了，可能讲过好多遍了。二十世纪传福音最好的 Billy Graham， 口齿清楚，话语简洁，非常有感动的啦。但是在十九世纪，传福音最好有果效的 Moody 中学还没有毕业 ，Moody 口吃的啦，你要信耶稣，那这样讲怎么叫人受感动的呢？摩德英语也不好，有一次讲到完了，一个老太太说：“摩德先生啊，你今天讲到有两处英文文法错的。”摩德很有意思，下次你来讲好不好？我们错的照样都会叫人信主了，是什么恩赐？ 他平时下面讲话口吃的，一上台就不口吃，这是神赐给他恩赐的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应该求更大的恩赐。在神面前啊，恩赐的，我感谢主啊，我也常常被神所用，不出来讲道的，乃是什么？当我在中学的时候，已经成为儿童主日学的老师。我们呢，上海教会呢，儿童小朋友多少人？500啊！哦，这一个小学了，全部有个先有一个小时的儿童主日学的啦。那我做老师，我做老师嘛，好几十班嘛，这叫大班呢，不会叫小班呢。就小班的小分呢，怎么就安静？他就不安静的啦。大班嘛，容易教嘛，有一些姊妹真有用处啊。小班呢，安安静静，为什么？手拉拉耳朵，我怎么学着拉耳朵不会拉嘛？是吧？是我这叫大班的吗？那我在大班中间开始来学的，学了之后呢，等我进到交大去了，我在团契中间来侍奉啊。团契来侍奉啊，头一次做我做见证啊，我告诉我吓得他害怕的那个手电线都出汗的了，吓死啊！脸皮厚嘛这样嘛，慢慢就练出来。那今天被主所用吧，恩赐要在里面去求的，恩赐在什么叫操练的，这样能够显出来的。那么恩赐有三类，一类是话语的，一类是治理的，一类是神奇的啦。那三类的恩赐呢，都神能赐给我们的。我详细不能够讲了，弟兄姊妹啊，这些事情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求的。你有才干，你把才干拿出来侍奉主他。你会做会计呢，你在教会中跟这个教会来讲啊，会计我来做，别的我不会做，那让我来做教会的会计的事情了，是吧？你有一些起码你能够做招待吗？你说蒙恩哥子三个月就可以做招待吗？招待要什么？招待要你自己好好爱主，心中活在主面前，早晨有灵修的生活，早得有灵修生活了，看见主很可爱了，你里头很喜乐了，你一做招待啊，你的脸上就会有笑容。哎呀，不要的，信主3年5年之后嘛，刚刚信主2个月3个月就可以做了，慢慢这样来做起来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侍奉，因为我们呢都是神的选民，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是圣洁的国民，就是比的特别对着这一班蒙恩的犹太人来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真是巴不得神恩待你们呐、啊！你们教会啊，真是在这一连串注重到健康的教会了、啊，教会的的确更加的健康。所以今天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啊，服侍人的比例增高，好吧？我的题目是全民侍奉，我的盼望太大了。我实际的盼望也没有这么大的，是你们的话呢，能够渐渐啊，能够有60%的人有侍奉主，我就心满足了。我告诉我这个人很现实的，慢慢就增加嘛，就是从前不服侍的人啊，也把服侍摆进来，出来迎待你们。那么这样摆进来的，你就会看见了神的祝福和领导啊，你们教会的身上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不是我们爱你，那你恩待了我们，你已经把圣灵倾倒下来领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你已经改变你的心意，不是像从前在犹太人中间只有一帮利未人可以侍奉你，别的人不能侍奉，用你圣灵领到每一个人身上，就每一个人都能够来侍奉。正求你恩待我们，叫我们在教会中间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信徒，不是单单成为消耗的信徒，不是仅仅做做礼拜，不是仅仅在聚会中间的一些帮助，但是我们每一个的人啊，都能够借着我们的才干或者你给我们的恩赐侍奉你啊，叫你的美德，叫你的果效能够显明在全教会中间，也显明到更大的地区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在奉主耶稣
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